有人说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绝对不能没钱，这是辩证的一种说法，一点都不假。国家没钱，这国家软弱无能，这就得亡国。个人没钱，生活难以维持，这钱呢就好像人身上的血脉，这人身上没血了怎么活？大同小异啊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在栾普包最困难的时候，最没钱的时候，输入新鲜血液，从同仁堂那儿借到了10万大洋，这家解决老的问题。弟兄们开了会，钱有了，不能轻易动用，这钱得搁起来，得柜子锁着，加上2把锁，不到时不可解的时候不能动用，怎么办呢？栾普包不会，经验丰富，一分析现在的形势，咱放下臭架子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买卖能大能小。过去丰泽园多风光，经营的什么熊掌、燕窝、鲨鱼翅、鲍鱼、海参，现在没几个人吃得起，咱不经营这个了。有个别点的可以在柜房给做，怎么办呢？做小买卖，小打小闹维持局面，攒足劲儿了明天再干，这是16字方针。哎呀，他跟弟兄们就说，现在什么形势？现在周围全是解放大军，有些地主富农怕斗，有些资本家也怕斗，怎么办呢？纷纷提着皮包进了北平来避难，这个人不在少数。那么这些人进了北平了，他也得吃饭呢，怎么办呢？小饭馆吃香了，咱们经营小吃，这样能保证他们的生活，咱这个钱咱也算赚下了，咱得放下架子，明天开始全分散，也别让人家上饭馆子了，这也营业着，咱呢到各个点儿去卖去，送货上门。有些人就为难，这咱这么大丰泽园，这你们要怕丢人现眼，看我的。哎，栾普包怎么说就怎么做，围裙一扎，套袖一带，收拾干干净净，第二天驾着小车到天桥卖小吃，经营什么呢？油条、豆腐脑、姜子、果子、油炸糕、炸麻花、打着麻将、烧饼，卖小吃，要不蒸大包子，拿着就走，这玩意儿经济实惠还便宜。大伙一看栾普包都这么干，我们有什么不干的？分头到各个点，深入到下层。哎，您真别说，这人呢他有智慧，每一天收入的钱不多，发财发不了，但是维持生活，维持局面，绰绰有余。都乐了，老爸这主意不错呀，是挺好。哎，咱们现在还就得这么干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有好事了，一有转机了，哎，也往上上。没过几天就听外头喊，栾经理在吗？正好栾普包还没出去呢，听这声咋这么熟，到外头一看，谁呀？梅兰芳，梅先生。哎呦，梅先生，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？回到北平怪想你的，来看看你。呀，快里边请，里边请，请进贵房。梅兰芳对眼前的形势也是深恶痛绝呀。栾普包看着亲人了，想起香港那一段来了。哎呀，梅兰芳也说，要没有你救援，我焉有今日啊。有什么困难呢？困难重重，当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是这么回事。现在我们就得小打小闹，这样吧，从今儿个开始，我就到你这定席，每一天我都来吃来，你放心，我一点都不带赊账的。 哎呦，那感情好，那我太欢迎了。梅先生，您说好了，我让人给您做。另外告诉你，我们请了几位大师傅，这几位大师傅不但能会做济南菜，还会做，哎呀，海外的菜也会了。现在几名菜，哎呀，都会做，您尝尝，都什么滋味？多提宝贵意见。梅兰芳这一来，天天不拉桌，定下了，在那一收戏，就上这块来吃饭来。梅先生可有钱呢，那个一般人不能比，有的是买卖。另外，他感谢栾铺包，我就到这卖书，我还享受了，我就变相的资助了好朋友。另外呢，我的同仁们，那大家也跟着我接接光，也上这吃吃。一收戏，就带这些人来，二路角、三路角、底包、跑龙套的换班上这吃来，都行。没钱能请客，哟，这是一大收入。紧跟着雍远生来了，西单商场总经理，告诉栾铺包，你放心，天天把席给我摆上，我来吃的，我天天宴请好朋友，该多少钱给多少钱。没过两天，同仁堂的岳大少爷来了，告诉栾铺包，我娘听说了，听说现在你们请了几位了不起的厨师，想尝一尝燕海菜，尝一尝济南菜和孔府菜，你们捡拿手的，天天给我娘送去一桌，剩下的我在这款待朋友，天天给我准备。有这几位财神爷天天在这坐镇，这买卖又恢复了，不但小打小闹挣钱，家里边日渐旺盛。尤其这几位这一来呀，紧跟着一些知名人士都来了，唱戏的黑头金少山金先生有钱，李多奎李老板，张君秋尚小云，哎，程砚秋荀慧生都来吃饭，都有钱，一个带三个，三个带五个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贵房里装不下了，把外边钱堂又重新开张，两笔收入。哎呀，栾铺包心里高兴啊，莫非我时来运转了，嘿嘿，我这么做就算做对了。但是紧跟着更大的喜信传来，怎么喜信传来？东北人民解放军就在1948年的时候，9月2号到11月12号50天的时间，消灭国民党大军55万，世界有名的辽沈战役。紧跟着东北人民解放军就是第四野战军，浩浩荡荡开赴关内，把天津、北平、张家口、塘沽、新保安分割包围。又过了不少日子，新保安的国民党5万多人被消灭，紧跟着天津解放，北平就成了一座孤城啊！哎呀，不断的喜信传来，人心鼓舞啊！栾铺包就盼着北平快点解放，一旦解放了，珍珍也回来了，我的好女儿也回来了，我们一家人得以见面了。1949年1月31号，北平宣告和平解放，傅作义将军已经起义了，还有北平就沸腾，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拥上街头，打着旗高喊共产党万岁，解放军万岁，可盼着解放了，大军进城了。北京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，也组织了新的市政府，栾铺包的买卖照常啊，栾铺包心里高兴，咚咚咚直跳啊！哎呀，心说话，这解放了，我可是资本家呀！我听说了，有一些传言说什么共产党对待资本家、对待地主都不手软呢，能不能斗争我呀？能不能把丰泽园归为公有？我 我什么也不是了。他是披心吊胆，要不说栾铺包就是栾铺包，在解放前后他就留了心了，除了注意看报纸之外，就收集材料，了解共产党的政策。哎，在解放之后他不闲着，把买卖交给徐永海，他到处参加会议，还买了个本儿，不会写字，买管钢笔，离了歪斜也做些记录，他脑瓜好使唤。后来他参加了几次会，这才明白了，共产党讲究这么几个字儿：发展生产，繁荣经济，劳资两利，公私兼顾。你学习去吧。后来他开了会，这才知道，闹了半天党的政策鼓励工商界发展，还扶持像他这个体经济，在很长的一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阶段，你可以发展，有困难国家还给投资，还给帮助。哎呀，栾铺包这心着他高兴，这回妥了。这一天饭馆里正在高朋满座的时候，门外伙计进来了：“栾经理，门前有个人来找您。”“谁呀？”“请到贵房。”“时间不大。”找他这人来了，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一身笔挺的灰军装，皮带，小手枪。哎，这人25、26岁，细高挑，大个，黄白净的，一对弯眉，一对俊眼，眼睛怎么看着怎么那么讨人喜欢，通关鼻梁，嘴也不大，厚嘴唇，干净利落，满面陪笑。“你是栾经理？”“啊，正是是。”“请坐请坐请坐。”“不用坐了，我来通知你一声，今天傍晚6点我们有位首长来吃饭，你给准备点饭菜，要中档，不要铺张浪费。我们首长倒是请几个客人，好吧，准时你们准备好了。”“好好好，这是定钱。”“没吃你得把定钱搁这。”“哎，一块儿转。”“不，把定钱搁这。”“走了啊。”这人转身走了。栾铺包送到外头就问：“哎，长官，这叫什么？这玩意儿在别扭。”“哦，同志。”“对，同志长官，哎，您来一共是几位？”“6个人。”“哦，6位。那个还有件事我想问问，这个菜都准备什么口味的合适啊？”“我们首长是南方人，需要吃一些新鲜清淡的啊。另外挂点辣头。另外请的这客人是老北京，北京风味的是最好，也要清淡一些，好吗？”“哎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”这人走了。张三李四不知道，栾铺包想起准备啊，大伙就猜测往回没有这事儿，我们接待的共产党的干部也有，到这吃完饭给了钱就走了，今儿怎么下通知呢？甭问，今儿吃饭这主小不了，有人就猜测也大不了，大不了。你看要那菜饭挺简单，要中等的，不是什么高等的，哪是什么大干部。总而言之，大伙胡猜。晚上5点钟都准备好了，那人的主人请客的都没来呢。栾铺包心里的着急，站在门口想张望张望，看一看究竟来的是谁。正这时候听见有人喊：“爸爸，李平。”“哟，这谁？”栾铺包一愣，顺声音观瞧，跑来2个女兵啊，都穿着列宁服，挎着小手枪，都戴着帽子。一到了近前，栾铺包这才认出来，一个是真真，一个是巧妹。“哎呀，真真巧妹，你们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我就盼着你们回家呢。”见了面仨人都哭了，这哭是喜中悲呀。巧妹就说：“爸爸，我奶奶挺好吗？”“挺好挺好挺好。”“哎呀，天天盼你们了，这一解放了，我跟奶奶还说呢，我说很快就能见着面，你们果然来了。哎，我听说你们大军南下了。”“是。” 我们大军南下，但是我跟我姑有点事儿，留在北平了，我们过些日子才能走。孩子真没想到，都没回家，没回家，先到柜上来看您了。哎呀，把我吓了一跳。今天晚上我这还有活动，要请一位首长吃饭。不，我说错了，不是我请首长吃饭，是首长请一个客人上这儿来吃饭。这不我着急，我在这等着呢，我还认为是你们呢。哎，闹了半天不是一回事。小妹乐了，爸爸，你说的什么呢？语无伦次，人听着都糊涂了。你知道首长请谁吃饭吗？不知道呢，我正纳闷呢。就请我们吃饭，请你们。哎呦，我真没想到，当然不管我们了，还有旁人。跟您说啊，还有个姓穆的，这是个大干部。究竟这大干部有多大，我们也不敢问。刚说的是滴滴滴滴，车子停住了。这一停住，车门一开，来订菜的那个解放军年轻的人从车上跳下来。栾伯伯见过他呀。哎呦，您，我没问您，我姓郭，我姓郭，我叫郭英啊。哦，旁边有人说，司机说了，这是我们科长郭科长啊。啊，是是，欢迎郭科长。您说那首长马上就到了，咱们先等一等。又待了一会儿，又来了两辆汽车，车子停住了，从车上一闪身下了一个人。栾伯伯一看，哇，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？仔细一看，正是于新清，好朋友。再看于新清变了样，还那么英俊，穿着军装，挎着手枪，打着国腿，健步如飞呀，满面陪笑，到了栾伯伯近前。栾经理，没想到是我吧？哎呀，于先生啊，我当是谁呢？闹半天你请客，我没那资格，我比那主人差的多的多。主人请我吃饭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又来辆汽车，汽车停住，车门一开，从车里头走出一个人来。栾伯伯仔细看，怎么这么眼熟？也在哪儿见过呀？一看这个主比中等个高着那么一块，身板倍儿直，满身的英气，往脸上一看，白皙的面皮，浓眉大眼睛，看上去50岁左右吧，带着小手枪，和蔼可亲呢。俩眼倍儿亮，就从这个人身上散发出一股英气，一看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。